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4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34周年当日，在北京的部分遇难者家属好像往年一样，在警方人员监视下集体到墓地悼念死于当局动用坦克、机枪残暴镇压的亲人。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再次通过国际媒体和互联网发声，仍然坚持这个群体20多年前提出的三项的诉求，即是真相、赔偿、追责，并且敦促中共当局公布六四惨案真相和遇难者的名单，希望是最终公正解决这个历史问题。在北京的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上个星期通过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网站发表了纪念六四死难者和已故难属的祭文。祭文写话，34年过去，对于他们难属群体来讲，当年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亲人的痛苦好像一场恶梦感，永远缠绕在心底挥之不去。和平时期政府无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动用国家军事力量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普通的民众，制造了令全世界震惊的事件，就是六四屠杀惨案。六四真相一日不公诸于众，一日不还公道于他们，他们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的心就不会放下。六四34周年纪念，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大型烛光纪念活动已成绝响。上一次大型的烛光晚会活动在2019年举行，那一年香港发生反送中抗议，作为回应，香港之后通过了港版国家安全法，禁止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国势力和恐怖主义。媒体报道说，亲北京的团体在6月4号的星期日是占用了维多利亚公园的开放空间，这些团体举行嘉年华，展示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美食。据南华早报报道，香港警方在周末部署多达5000名警员，以防范潜在的麻烦和未经授权的集会。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维多利亚公园周围的安全措施是得到加强，警察是设置路障，并且对可疑人士进行盘问和搜查。政府威胁要对利用特殊场合危害国家安全的人采取果断行动，但没有明确表示哀悼镇压是不是违法。根据香港的基本法，在技术层面仍然允许集会和言论自由，但是人民普遍认为这些权利正在消失。据当地媒体报道，星期六至少有8个人在铜锣湾纪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被警方逮捕。报道说，警方证实4个人因为涉嫌煽动叛乱和扰乱公共秩序被逮捕。被带走的人包括两名活动人士，他们用红布条遮住他的嘴，示意当局压制意见声音。有人看到其中一个人身着住印有蜡烛和中文真相字样的 T 恤。据报道，两名行为艺术家亦都被拘留。有视频显示，其中一个人在被押上警车的时候反复高叫不忘六四和香港人不要怕。美国国务院在天安门事件34周年来临之际发表声明，强调不会忘记事件罹难者的英勇，将会继续推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权与自由。美国国务院6月3号以国务卿的名义在天安门事件34周年来临之际是发表声明，说6月4号他们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4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89年6月4号派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残酷镇压和平的中国亲民主抗议人士和旁观者，受害者的英勇不会被忘记，会继续激励在世界各地倡导的这些原则。美国将会继续在中国与世界各地倡导民众的人权与根本自由。在六四事件34周年前夕，包括德国柏林、荷兰阿姆斯特丹、法国巴黎等地都举办悼念活动。在白纸运动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一些90后的年轻人是加入了抗议的行列。6月3号晚间，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前举行了抗议活动。抗议活动现场展示了象征六四屠城的雕塑国殇之柱的巨型的海报。一些来自香港和西藏的移民参加了抗议活动。抗议人士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郭飞鸿、许志永、丁家喜等维权人士。 除了6月3号晚间的悼念活动外，6月4号当日各地的抗议人士还将到中国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活动。在巴黎的一系列六四纪念活动当中，除了有关六四的研讨会之外，还有一些室外抗议活动。6月3号晚间，一些活动人士在巴黎市政厅广场举行了快闪活动，参加者手持白纸表达了对白纸运动的支持，另外有参与者展示了有关六四的图片。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就有烛光守夜活动。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星期日说，如果中美发生激烈的冲突对抗，这个将会是世界不可承受之痛，但是中国寻求对话而不是对抗。在亚洲最高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身着着中华人民解放军将军制服的李尚福说，世界足够宽阔，完全可以容纳包括中美在内的地区各国共同发展。李尚福在一次演讲当中说，中美制度不同，差异很大。这位李尚福自从3月被任命为中国国防部长以来，首次在国际上发表重要讲话。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严重紧张，包括民主治理的台湾、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以及总统拜登对半导体芯片出口的限制。在美国和加拿大海军舰船星期六罕见地联合航行穿越敏感的台湾海峡之后，中国军方指责美国和加拿大是故意挑起风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六在新加坡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拒绝举行军事会谈，导致超级大国因为分歧而关系是陷入僵局。李尚福在讲话当中就比较克制，不过他几乎是不加掩饰地挖苦美国，指责一些国家加剧军备竞赛，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他说现在冷战思维死灰复燃，安全风险大大增加。一位退休的中国资深外交官星期日在新加坡表示，如果要恢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高层防务谈判，美国应该本着诚意是减少靠近中国的军事部署。前驻美大使崔天海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期间对路透社说，虽然两军仍然有沟通的渠道，但他质疑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到防止冲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举办六四晚会超过30年，澳门民联会不堪高压宣告解散。近年澳门当局将悼念六四定性为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加上新的国家安全法实施，成立超过30年的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决定自行解散。不过今年六四，前民联会核心成员仍然将会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当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悲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澳门民联会在六四34周年纪念前夕证实，该会早在去年已经启动解散程序，并已获得政府接纳。民联会最后一任主席、澳门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锦新对美国之音说，受到疫情和香港的政治局势影响，过去几年民联会无法正常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加上新的国家安全法实施，为了避免影响非核心成员，决定解散组织。澳门民联会过往曾经连续30年在市中心议事亭前地举行六四烛光晚会。2020年澳门当局首次以疫情为由禁止在户外举行烛光晚会。2021年澳门警方更首次将禁止六四集会提升至国家安全层次。根据澳门警方当年的讲法，中央政府对六四事件已经明确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民联会历年的六四烛光晚会以煽动性的图片和文字作虚假宣传，内容包括追究屠城责任、停止政治迫害、结束一党专政等，而且煽动颠覆政权和推翻宪制、挑战中央权威，带有挑衅和诽谤的成分，以及违反澳门的刑法典。其后民联会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亦遭驳回。到了去年，所有六四纪念活动包括烛光晚会和展览在澳门全面绝迹。澳门自2009年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 法例原本定明暴力或者是严重非法手段只会构成分裂国家罪。今年5月澳门立法会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修改法案，非暴力行为都可以构成分裂国家罪。前民联会主席欧锦新说，新的国家安全法为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因素。
总之就是他认为你试图是分裂国家，或者你试图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只要执法者认为你有试图呢，就可以是对你进行拘捕或者起诉的了。但凡涉及这罪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即时羁押的。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澳门媒体人崔子超表示，新的国家安全法之下，非澳门居民被认为在海外危害国家安全都会犯法。
任何人，不管你是不是在澳门，你是不是澳门人，你在任何地方，
崔子超说，任何人无论是否身在澳门或者是不是澳门人，在任何地方悼念六四都有可能触犯到澳门的法律。例如说你在美国悼念六四，在澳门当局眼中可能亦都是犯法。现在澳门新的国安法就是，不理你在哪里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都会构成违反国安法。2021年9月，当时还未解散的香港支联会三名骨干成员，主席李卓仁、副主席何俊仁、周恒同被律政司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公司身份注册的支联会同样被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外界就关注澳门民联会成员未来会不会被当局秋后算账。
澳门的不管言论、示威、游行的自由是大大的被受限的。
崔子超说，澳门无论是游行、示威定是言论自由都被大大削弱，连六四这个在澳门已经悼念了30多年的活动，竟然去年澳门政府改口说这个活动可能影响到中共的政权，甚至现在有可能会违反国安法。你不去进行澳门当局禁止的行为的话，那照道理是不应该有什么事。但是问题是，今时今日包括澳门、香港、中国大陆的红线都一直在度调整一直在度降低着。崔子超说，如果你今日问他前民联会成员是不是一定会安全无事，他不敢保证。2021年澳门立法会选举，三组民主派参选人被取消资格后上诉至终审法院。终审法院合议庭说，他们支持六四、零八宪章或者是茉莉花活动，不拥护澳门基本法和特区，裁定他们败诉，没有被选的资格。当时被澳门当局取消参选立法会资格的包括民联会核心成员吴国昌，他由1992年开始一直担任立法会议员。崔子超说，澳门当局对于民间悼念六四的态度十分明确。
2021年那个立法会选举 DQ 民主派的时候，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因为这个悼念六四。
崔子超说，2021年澳门立法会选举取消民主派参选资格的时候，当局已经讲得很清楚，不给民主派参选是因为他们悼念六四。政府对悼念六四的态度在法律上并没有讲明，但在政治上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就好像以前六四晚会的那种活动，在所谓一国两制的港澳已经没有可能进行，可能只是能够记在个心里面默默地悼念。虽然澳门的烛光晚会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曾经出任民联会主席的欧锦新仍然会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
我一路咁多年搞开30年都搞六四烛光集会，而家冇得搞啦，六四展览亦都冇得做啦。我由45开始，我就每日放1989年当年今日发生嘅大事嘅，系摆喺个面个面书里边。然后去到六四嗰日晚咧，亦都会继续咧系显示一支蜡烛系点着。咁呢个系意当然喺我自己嘅角度就系意味住就系六四烛光不灭咯。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去年11月27日的晚上，手持鲜花的黄义成来到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悼念几日前在新疆一场 住宅大火中死去的十位居民。当时正是中国白纸运动的高潮阶段，当局维持长达将近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令到各地越来越多的民众感到不满。不少人认为新疆那场大火未能够及时被扑灭的部分责任，要归咎于乌鲁木齐市当时已经执行了三个月的严格封城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黄义城来到乌鲁木齐中路悼念的前一晚，这条街上面发生了抗议活动。有人是手持白纸反对过于严格的清零，以及政府审查对有关清零讨论的网络审查。黄义成在后来同媒体的采访当中表示，他知道部分前一晚的抗议者遭到了警察的捉捕，但是他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事。他说，一般的情况之下警察是不会动的，但是他们有些时候会突然冲出来，冲入人群当中，无差别地将一些人从人群当中是抽出来送到大巴上面。当时化名陈先生的黄义成对自由亚洲是表示，当晚他亦都成为了被捉捕的对象，被警察带到了一部的大巴士上面。但是黄义成趁乱逃出了大巴车，是隐姓埋名匿藏起来。中国当局在白纸运动期间以及后来捉捕以及审讯了大量的参与者，他们当中很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包括被关押了数个月之后才获释的曹子兴、翟登瑞、李元正等人。靠住之前申请并且获得通过的签证，黄义成在中国匿藏了四个月之后飞到了德国，目前在汉堡大学读研究生。他对美国之音说，逃离中国之后，他依然在这里为仍然被关押的其他白纸运动参与者发声，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获得释放。他说，从三月底到现在，他持续地为在白纸运动被捕的人系做活动，而现时亦都是为其他的中国的政治犯在欧洲做活动。媒体和评论人士表示，白纸运动是34年前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之后中国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八九学生领袖王丹日前亦都表示，白纸运动就是当年六四学运的翻版。我们34年前种下的种子，时间虽然是耐了一点，但是种子并未有腐烂在土壤里面，它仍然是在土壤里面，仍然在生芽，到适合的气候环境之后还是会破土而出，变成一种新的变革时代的力量。黄义成同意六四和白纸运动之间存在着不少相处的地方，但是他认为驱动白纸运动的一些想法其实比当年的天安门学生所诉求的更加激进。黄义成对美国之音表示，八九年的运动的时候，他并未有直指这个共产党以及这个最高领导人的统治，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他是比较支持这个民主运动。哪怕是白纸运动，这个就是矛头直指最高领导层，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共最高领导层，以及是直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从意识形态上面来讲，白纸运动是比八九年的运动更加激进一点。当黄义成在1996年出生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的镇压已经是过去了七年。好像他这样的千禧年前后长大的关心政治的中国年轻人，从未经历的亲身经历过这一场的希望和心碎并存在的学生运动，以及那种的充满思想变革的80年代。对他们而言，六四只是一个存在于维基百科以及外国纪录片当中的历史事件，一个被课本一带而过，大家不敢公开讨论的禁物。随着世界第二经济体中国近年来对于公民社会的不断蚕食，以及是持续收紧的网络审查，这些年轻人并不看好本土草根政治运动给予中国带来民主的可行性。虽然如此，美国之音采访的千禧一代都表示，作为他们政治启蒙的六四学运依然值得被铭记。21岁的化名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习计算机科学，他说自己12岁左右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看到了当地法轮功学员摆出的牌，因此知道了六四的存在。 之後的幾年裏面，他通過朋友以及外國的網站上面的訊息，零散地進一步繼續了解六四的細節，直到他閱讀到一位拍攝六四現場照片的攝影師的文章，以及維基百科上面的詞條，才完全清楚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六四我是更多地當作一個值得參考的歷史事件看待，距離我們的時代比較近，然後他們的訴求我亦都能夠理解，甚至是有一些重合，鬥爭的對象亦都大致一樣，算是可以參考的榜樣。去年6月，響得知自己學校的一塊六四紀念牆的場地被看似是中國留學生的人是破壞之後，他就一個人去幫助他進行復原。他當時在文字採訪當中對美國之音表示，我個人覺得他們會破壞六四是因為他們覺得六四反共、反中國、辱華。他說這個亦都是沒辦法，這個是國內媒體及教育決定。對於去年因為疫情管制而爆發的白紙運動，他認為很多中國年輕人因此而對政治參與有了啟蒙，但是對他們來說，白紙和六四仍然是有著一個比較大的不同點。他說六四是一個建立在實現一個政治理想上面的大家自發組織的集會運動，而白紙更多就是大家在當下的環境，在忍無可忍的生活狀態之下組織的反對現狀的集會運動。他還表示，雖然白紙運動的訴求亦都包含了一些與六四相似的政治理想，但是白紙運動的大部分訴求其實是很貼近實際的，比如解封、停止追責抗議者、人道抗疫。他認為這個亦都是為什麼當中國在去年12月初突然停止清零之後，大家對於政治參與的熱情似乎飛速下降。他說可能下一次又遇到一個關於自己利益的事情的時候，才會再參與政治。在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留學的化名陳先生的直言，靠自己自發的公民運動來改變中國的政治現狀的可能性是極低。他說只有政權內部的矛盾亦是解離，才可以真正地改變它。外部的力量往往只是體似強大，其實仍然是會輸給國家機器。23歲姓陳的這名學生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在白紙運動發生之前，他一直以為自己的政治傾向在同一代中國年輕人裏面幾乎是一座孤島。他說但是白紙運動的時候，看到世界各地的人都站出來，越來越多的年輕的身影，政治抑鬱一下子就減輕了不少。但是陳同學認為，無論是六四還是白紙，這些運動都未有對當局產生實質性的威脅，當國家的暴力機器開動起來之後，手無寸鐵的民眾將不得不放棄反抗。他說雖然白紙未有看到刀槍亦或坦克，但是亦都一樣有很多年輕人因此而被逮捕或者是找工作等正常生活受到影響，所以從迫害程度上面來講，因為白紙年輕人遭受的迫害並不少。他說當局的迫害手段只能夠使到年輕人更加恐懼，而勇敢的人永遠是少數，僅僅是指望通過這些勇敢的少數來對威脅這個政權仍然是太過困難，他是有一萬種手段令到我們閉嘴。陳同學自己亦都因為來自當局的威脅而不得不停止在網絡上面談論政治。他說今年2月13號他在推特上面貼出了自己和活動人士張同學在學校拉橫幅貼海報的照片，海報內容是對於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批評。幾個小時之後，他在山西省的父母就被當地的警察叫去談話，警察叫他的父母話俾他知要好好地讀書，不要發表政治敏感的言論。陳同學表示，從那個時候起，他就不再在推特上發表批評中國當局的言論，但是他說自己在線下會繼續在政治議題上發聲以外行動。他用於第一次知道六四是在14歲的那一年，他是高中同學告訴他知，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用坦克剪死了很多人，好奇地他向家裏面的一位親戚詢問網路翻牆的方式，遭到了拒絕，理由就是看到那些東西會令到他的世界觀是崩塌。後來他學會了翻牆之後，在 YouTube 上面觀看了紀錄片《天安門》， 一部长达186分钟的纪录片，1995年在美国上映，展现了天安门学生抗议以及六四屠杀的全程。陈同学回忆第一次看完这部纪录片之后的感受时，是表示从此以后对这个国家再也没有任何的泪镜。天安门帮助了不少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第一次深入了解那一场的悲剧。1989年出生的瑞秋刚刚开始上网的时候，中国还是未有搭建起网络防火墙，他在网络聊天室里面第一次知道六四，之后他亦都看到了天安门并且被军人射击学生的画面所震惊。但是更加令到他震惊的就是一位大学同学的父亲在一次聚会上面表示支持政府的镇压。瑞秋生长在一个鼓励表达自己观点的家庭，在该场聚餐前，他一直以为每个中国人在私下场合对政治议题应该是都有自己的主见，而不是仅仅赞同官方讲法以及叙事。如今生活在佛罗里达州的他是对美国这样表示，自从该次的聚餐之后，是意识到中共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是洗脑式的，慕强慕权的心态是全掩盖了人本性对于他其他的人的共情。瑞秋认为参与白纸运动的年轻人是值得敬佩的，但是跟其他的受访者一样，他仍然是越来越怀疑好像白纸运动以及八九学运这样在全国广泛爆发但是持续时间短的政治运动究竟带来多少的影响。他说自从白纸运动之后，他是有思考过一个运动在中国人的主导之下究竟怎样才是可以持续，而不是如焰火般昙花一现。他说从六四到白纸，即使是理念是进步，平台从举横幅到法推斗，但是似乎很多运动都缺乏持续的后劲，而后续亦都容易被敛财者利用。今日的年轻中国意见者大多熟悉社交媒体以及前沿通讯科技的使用，但是他们亦都面对着很多同当年的八九学生抗议者所遇到的完全不同的挑战。社媒以及互联网大大地方便了线上直播以及实时更新抗议活动的进展，但是好像北京这样的威权政府亦都加大了对相关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增强他们数字监控民众的能力。今年四月，中国当局捉捕了网络博主阮晓华，指控他多年来通过撰写白鱼篇的造谣诽谤的煽动性文章，以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袁晓环的妻子贝女士表示，她的丈夫就是两年前突然消失的知名博主偏情随想。偏情随想十多年来在她自己的博客上面不断发表以及分享政治、经济、历史类的文章，批评中国政府，还教授翻墙方法提供电子书下载。她更加是被一整代网民当作她是政治启蒙的老师。除了外界环境已经是改变了很多以外，年轻中国意见者的政治观念亦都跟老一代民运领袖是有着不少的出入，特别是在性别以及性少数的议题上面。悉尼大学的陈同学表示，以男性为绝大多数的一些老一代民运活动人士依然认同重男轻女的父权观念。他说他们大多是没有脱离父权社会的思维，比如有人会觉得反共是为了抢回本来属于他们的土地以及女人，以及人权都是没有谈任何的女权，这样的言论现时有个词形容他们是很合适，就是嗲味。近年来来源自美国的我也是 Me Too 运动的助推之下，女性权利观念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大，性别平等在海内外中国年轻人群体当中成为了热议的话题之一，在一些响应白纸运动的国外抗议当中出现了父权不死、暴政不止这样的标语牌。参加白纸运动逃离中国如今在柏林上学的王义成说，女性的问题、性少数群体的问题、同性恋群体的问题、跨性别以及是酷儿群体的这些的议题，已经走到了中国的这个民主抗争运动的最核心、最前沿的这个位置。今年26岁的王义成 對六四的了解來自於自己在初中時候閱讀編程隨想的博客，他承認對他來說六四更加好像是一個來自遙遠過去的歷史事情，想要同他產生個人層面上的聯繫比較困難。不過他提出了一種應對的方式，每個人重新定義六四對於自己的意義。他說他是覺得每個人都有定義的權利，每個人都有一種定義，去每個人都可以定義自己的六四。黃以誠奉表示，比如說對於他來說，他目前定義六四就是那個初三的那個小孩坐在那個很大的台式電腦前面，然後用自由門翻牆在這個編程隨想的博客上看到六四的文章，這個就是我的六四，我的六四記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華盛頓報導。
今日美國報 USA Today 星期三5月31日報導說，據美國官員表示，近年來中國公民好幾次以旅遊者身份試圖進入美國阿拉斯加州的軍事設施，這些人被懷疑為間諜。幾名美國軍人對今日美國報說，在其中一次事件中，中國公民的一輛車衝過了位於費爾班克斯的溫賴特堡的安全檢查站，這輛車最終被攔住，經搜查發現車內有一架無人機，車內人宣稱他們是迷路的遊客。該報提到，美國官員說很多這類事件都被認為是觀賞北極光或者是阿拉斯加其他景色的外國遊客所犯的無心之過，但是據多位熟悉情況但未獲准公開討論這件事的軍人說，其他試圖進入美國軍事基地的行為似乎是想探查美國在當地的軍事能力。這則報導說，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接管了涉及疑似間諜的案件。美國之音向美國國防部發出的置評請求尚未得到回覆。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在給美國之音的英文電郵中說，有關中國間諜的指控純屬惡意編造，我們敦促美國有關官員放棄冷戰思維，停止毫無根據的指控，多做有利於增強兩國互信和兩國人民友誼的事情。阿拉斯加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丹·沙利文在一份寫給美國之音電子郵件中就報導所說的疑似中國間諜事件評論說，不理是中國間諜氣球俄羅斯的紅色軍炸機，或者是這次新的有關在阿拉斯加有疑似中國間諜的報導，這樣再一次起到警醒的作用，表明我們處於一個新的威權侵略時代，為首者是中國和俄羅斯的獨裁者。身為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的沙利文接著說，這再一次證明阿拉斯加對美國的國防來說是幾咁重要，在我的監管職責下，我正在要求獲取有關這些據稱的安全缺口事件的更多細節，並將繼續與國防部共事，確保維護我們在阿拉斯加的設施的安全。今年5月，北美防空司令部證實，該司令部接連追蹤到图95紅色軍炸機等俄羅斯軍機進入阿拉斯加防空識別區，但是俄羅斯軍機未有進入美國和加拿大的領空。今年1月尾，美國發現一枚中國間諜氣球從阿拉斯加飛向美國內陸領空。2月4日，美國在南卡萊羅納州海岸附近上空將這一枚氣球擊落，隨後打撈氣球殘骸。中國稱這個是一個偏離航向的民用科研無人飛艇。靠近北極的阿拉斯加州和美國大陸48個州相分隔，比鄰加拿大，隔住白令海峽和俄羅斯相望，這裡有3處大型軍事基地，還有一些較小的軍事設施，空軍最先進的 F-22 和 F-35 戰機，以及陸軍的防空雷達和導彈系統部署在這裡。去年6月，美國陸軍重組阿拉斯加駐軍，恢復二戰時代的番號，重設第11空降師，側重極地作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和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一位著名的中國藝術家日前被一些網民攻擊，被指控在畫作中醜化士兵和國家領導人，這個是近期以來中國民族主義者在網絡上攻擊文藝工作者、侮辱國家的最新案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日里面，绘画、 雕塑艺术家鄂敏君的作品突然成为一些中国博主和网民批评的对象。5月18号，中国智库昆仑策研究所在他的公众号上突然重新发布一篇2021年的旧文。这篇文章指责鄂敏君和一间广东的艺术馆进行了一场有组织的辱军、反军、反共活动。在文章中，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杨超友贴出几张鄂敏君以军人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人物为主题的画作，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一张荒诞夸张的笑脸，有些人物的头上还长着长角。这些人物的原型包括普通士兵、警察、雷锋以及毛泽东、史大林、马克思等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人。领袖的形象、英雄的形象代表国家形象，领袖的荣誉、人民军队的荣誉是国家荣誉，理应与国旗、国徽荣誉一样，不容侮辱。杨超友写道，强烈要求有关部门对这件经过策划的有组织反共、反军、辱军事件展开调查，拿起法律武器去保卫国家荣誉、保卫中华文化。根据昆仑策研究所的网站信息，该智库是由部分军地老同志、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发起成立的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与其合作的专家包括评论家司马南、国际问题学者张维慧等。在昆仑策研究所上个周末转发这篇旧文之后，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博主在过去这个周末就帮助推广了这个指控了。博主紫荆树在一条受到超过77,000人点赞的微博贴文中，就鄂敏君的作品写道，军人画得好浮夸，譬如嘴巴画得特别大，笑容显得有些诡异，每一个画作都是这样的类型，让人感觉有些似是故意的。博主正直的女哥也在微博上指责鄂敏君这样画是为了获得西方好处，本来这些现代艺术都不值钱的，但是你画出这样明显针对国家尊严的内容，西方马上就会有各种渠道过来高价买他的画，将他作品的内容炒到天价，从而提升画家的名声，这是非常典型的操作方法。1962年出生的鄂敏君是中国幻世现实主义艺术家，他的很多作品中的代表性笑脸都是基于他自己的相貌。在2021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表示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画像，更加似是一个电影明星在扮演不同的角色。2007年他的作品处决以293万欧元约44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成交。同年他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重要人物之一。在这一幅画作中，一列做着举枪动作的人物站在另一列只是穿了内裤的人物的对面，似乎要枪决他们，远处是一面中国古代的红墙。画作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一张一模一样的笑脸。2009年鄂敏君曾就这部作品对中国证券报说，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人类在解决自身问题的时候都要采取一种暴力的方式呢？所以我画的人都在笑紧，哪怕面对枪都是笑的，而刽子手当中亦都冇真正意义嘅枪，呢啲都系为咗思考呢一个问题。鄂敏君目前依然喺中国活跃，今年十月佢将会成为第十届乌镇戏剧节艺术委员会嘅成员之一，其他成员包括中国明星周迅、黄渤、胡歌等等。就喺一个礼拜多之前，中国脱口秀演员李浩石先至因为一个笑话被指责辱军，他本人已经受到警方调查，他的公司亦都被处以重罚。上个礼拜，马来西亚脱口秀演员黄锦裕的中国社媒账号遭到禁言，此前他发布一段用笑话调仿中国当局的视频。并不是所有网民都对鄂敏君的作品感到愤怒的，不少网民为对他的批评过于牵强，并指出鄂敏君的画风一贯都是这样。在博主紫荆树的那条贴文下，一条受到几千人点赞的回复写道，对这个没什么色感的，况且军人个体都可以是幽默有趣的嘛，嘴巴这个就是美术作品一种夸张的表达方式，个人觉得 不必矯枉过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分析人士说，越南令到所有社交媒体用户验证他身份的举措，是要压制批评和独立新闻业所剩无几空间之一的一种方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越南信息部五月初宣布了电信法修正案，要求外国和本地社交媒体网络确认他的用户身份，那些拒绝或者不遵守的人，可能他的账户会被封锁。越南信息部表示，这个变化如果获得批准，将会在2023年较晚时候生效，对于打击网络犯罪是必要的，但数字权利与新闻自由专家表示，这将会使到大众更难以批评政府，因为那些公开批评政府的人经常会受到迫害，强迫互联网用户放弃他们的实际身份并牺牲他们的匿名权，将会封闭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这个比极少数人犯下的一些数字犯罪更具破坏性。郑友龙说，这位新闻和研究组织越南法律行动的创办人在越南长大，但现在居住在台湾。郑友龙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处于数字自由和越南人权的困难时期。越南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回复美国之音的要求置评电子邮件。据各营的越南之声报报道，如果获得批准，这项法律措施将会使到当局能够追踪涉嫌违法的人，有时当局可以识别与涉嫌违法的人有关的社交媒体账户，但他们没办法追踪该人。新闻部副部长阮清林说，未经验证的账户，无论是在本地定是在国外的平台上，例如是 Facebook、 TikTok、 YouTube， 都将会被处理。他说，越南是亚洲网络欺诈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数字权利与新闻自由专家坚持认为，该措施与犯罪活动关系不大，而是旨在限制批评政府。在一个批评声音空间有限的国家，在网上匿名在促进言论自由方面是非常有效的。为数字权利组织第十九条报道亚洲的迈克尔·卡斯特说，但是实名登记制度很容易被当局滥用，并可能成为镇压的工具。卡斯特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网上匿名可能不属于言论自由，但它是私隐权的一部分，两者都受到国际人权法的保护。身份验证要求通常会限制在网上的私隐权。卡斯特说，他并补充说，网上规避和匿名工具对记者、人权维护者、政治反对派人物和边缘化社区都至关重要。越南已经是世界上最差的新闻自由环境之一，与北韩和中国并列，传媒权利糟糕得可怕。媒体监督机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180个国家当中将越南排名在第178位。由于很少有独立的新闻传媒能够在越南内部运作，博客作者和公民记者的批评声音非常罕见，但这些声音往往是有针对性的。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称，目前至少有42名记者在越南被拘留。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将越南的互联网格局归类为不自由，建议的法规是旨在压制互联网自由同在越南平息批评声音的一系列举措中的最新一项。数字权利组织SSNOW 专注于研究亚洲的 代為西亞普拉克薩姆表示，這個是他們用來對付活動人士、批評者和反對政權的人的另一種工具。西亞普拉克薩姆在新加坡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只是一系列可能被濫用的其他網上和網絡相關法規之一。西亞普拉克薩姆指出，越南的刑法禁止批評政府的言論是另一個例子。2018年越南通過一項全面的網絡安全法，賦予當局審查用戶貼文並迫使科技公司交出用戶數據的權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連姆斯科特法治華盛頓的報導。
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1865年4月18日，美国打了四年的南北战争终于进入尾声。北方部队的格兰特将军将罗伯特里率领的南军部队从维吉尼亚的里士满和彼得斯堡赶走，在跟着下来的一星期里面乘胜追击，围追堵截。罗伯特里率领部队西退，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南军士兵试图向南到卡罗来纳去寻找安全，但是无论怎样走都是逃不出北方军的包围圈。终于4月8号星期六，罗伯特里的部队无处可逃，西进之路被阿普马托克斯站的北军死死堵住。第二日早上，罗伯特里将军突围失败，除了投降之外已经别无选择。罗伯特里给格兰特写信要同他见面，交涉投降条件。几小时之后，格兰特骑马来到一个叫做阿普马托克斯法院的小镇。罗伯特里在一个叫做马克林的人家里面恭候，看到格兰特入门，他起身迎接。格兰特看起来根本不像是统帅北军所有人马的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他穿着简朴，军装和小兵没什么分别，战靴和裤上边都是泥，蓝色大衣都是非常污糟还好炒，只有肩上边三粒金星能够看出他是北军最高将领。罗伯特里就穿着整齐，漂亮的灰色大衣外面绑着一条红腰带，腰间还佩戴着一把镶有象牙的银剑。两位将军握手致意。格兰特说，我以前见过你一次，李将军，我们一起在墨西哥打过仗，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样子，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认出你。罗伯特里回答说，没错，我知道见过你，总是想回忆一下你以前的样子，但是一点都想不起。格兰特继续回忆他们在墨西哥战争中一起打仗的情形，他后来承认这样做是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将话题转向投降的事。他们两个人谈了一阵间之后，罗伯特里终于说，格兰特将军，我想我们见面的目的大家都很清楚，我要求见你是想知道我们投降你有什么条件。格兰特回答说，我的条件和我先前给你的信中提出的一样，就是投降将士不得重新拿起武器，你们的所有武器和装备都是我们的战利品。罗伯特里说，这些条件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他给格兰特将条件写在纸上，他签好纸。格兰特回答说，那好了，我将他们写下来。格兰特只用了几分钟就写好了投降议定书，在这个期间他只是抬过头一次，当时他正好这样写，武器、大炮和公共财产一律由北方军接管。格兰特停了笔，看了一下罗伯特里身上的佩剑，他心想，绝对不能够缴获这把剑，伤害李将军的自尊心，于是在后面这样补充，不包括军官身上佩戴的武器、马匹和其他私人财产，所有将士都可以返回家园，只要遵守投降议定书里面的规定，遵守当地法律，就不会受到政府的骚扰。
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格兰特和罗伯特利会面讨论投降条件。格兰特只是用了短短几分钟就写好了投降议定书，罗伯特利仔细阅读过之后，格兰特问他有什么意见，罗伯特利沉默一阵之后这么说：只有一件事，我们的骑兵和炮兵的战马都是自己的，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保留自己的马匹。格兰特说，根据议定书的规定是不可以的，只有军官可以保留私人财产。罗伯特利回答说，没错，我都看到议定书上是不允许的，上面写得很明确。在这个之前，罗伯特利面上一直没有表情，但是忽然之间他的情绪有点失控。格兰特可以提出他非常想和部下争取到这一点利益，因此说，我原先不知道你们的马都是士兵的私人财产，不过我想这个应该是战争的最后一战，我真心希望是这样。我想跟着下来其他队伍亦会陆续投降，我相信你们队伍里面的大多数士兵都是农民，需要这些马来到种地养家活口，过到跟着下来的冬天。我不会更改投降议定书，但是可以通知我的手下，允许所有的人将自己的马或者女仔带回去屋企种地。李将军高兴的告诉格兰特知，这样做会对他们产生最好的影响，他们会非常感激，对他们的人民亦会有极大的帮助。投降议定书被抄写的过程中，格兰特为李将军介绍房间里面的其他北军军官，其中一些人李将军在南北战争前就认识了。几分钟之后，罗伯特里对格兰特说，南军手里面有大约1000名北军俘虏，他说过去几日里面我只有干的粟米粒给他们吃，我们自己人也都没什么可以吃。格兰特立刻将自己的公级官叫来，命令他给南方士兵提供食物，要足够25000人吃。投降议定书终于抄好了，格兰特和罗伯特里分别在上面签名。罗伯特里和格兰特握手之后起身离开，李将军骑上马背缓缓地往回走。南军士兵看到李将军回来开始欢呼，但是当他们看到李将军面上的痛苦表情之后，欢呼声停低下来了。李将军双眼含满泪水，讲不出说话。士兵纷纷垂下帽，默默地看着李将军骑马从他们面前走过。很多人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一群士兵在李将军的指挥总部等他回来，他们将李将军团团围住，都想握握老将军的手。李将军说，我的小孩，我已经为你们做了我所能够做的一切，你们回家了。作为士兵，你们都是好榜样，如果你们能够好像当兵一样做个好公民的话，就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我永远会为你们感到骄傲，愿上帝保佑你们。人群之中有人大声叫，再见了李将军，为了你亦是为了我，我诅咒地球上所有可恶的北方佬都要落地狱。在这个同时，阵线另外一侧的北军士兵开始用炮声庆祝胜利。格兰特听到炮声之后下令停止，他说，反叛者都是我们的同胞，不对他们的失败大肆庆祝才是我们表现喜悦的最佳方式。格兰特离开阿普马托克斯法院，起身返回几公里外的指挥所。他突然间想起，竟然不记得将罗伯特里投降的消息告诉林肯总统和战争部长斯坦顿知道。他在路边坐低写电报给斯坦顿，罗伯特里投降的消息星期日晚传到首都华盛顿。 华盛顿大部分居民直到星期一朝早才知道这个喜讯，隆隆的炮声响彻天空，好似潮水一般的人流向白宫，向总统欢呼，要林肯发表胜利感言。林肯说他没有准备声明，他叫大家第二天晚才再来，届时他将发表讲话。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起去看职业棒球赛。咁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a drop in the bucket 以及 a flash in the pan。
Larry， 世界杯结束咗啦，我哋应该睇棒球啦。我估棒球比赛肯定冇世界杯咁紧张。
I agree. Baseball games are much slower, and each game isn't very important.
系啊，每个队一年要打162场比赛，所以输一两场冇咩问题。唔似世界杯，输一场比赛就被淘汰啦。
You're exactly right. Each game i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A drop in the bucket? 咁系咩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if it's only a very small or insignificant part of something else.
Oh, a drop in the bucket 就好比一桶水里面嘅一滴水，系指无关重要，好似我哋中文讲嘅沧海一粟。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donated $20 to help people in Haiti after the earthquake. Even though $20 wa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海地地震之后 ,Joe 捐咗$20俾灾民，虽然呢个只系好少嘅一笔钱。
Exactly. So, Li Hua, you're going to support the Nationals, right? They've got a great new pitcher named Steven Strasburg.
我听讲呢个新投手好叻。不过 Larry, the Nationals 去年打得咁差，换咗个新投手有用咩？
Yeah, he is probably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but if the Nationals can get some more good players, they might be better in a couple of years.
哦，咁讲，我哋买飞嘅钱就可以用嚟请优秀嘅棒球队员？
I guess that's true, but of course, the price we paid for our tickets i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咁咪系咯 ，The Nationals 要上签身价几百万嘅球星，唔能够只系靠我哋呢啲门票钱。诶，为咗喺经济上支持佢哋，你买一件有佢哋球队标志嘅 T-shirt 俾我啦。
Well, sure, but you have so many clothes. One more shirt is just going to be a drop in the bucket.
这个新的投手真是怎样？
Yeah, he played really well. If he keeps pitching like that, he's going to have an amazing career. I sure hope he's not just a flash in the pan.
A flash in the pan? 咁又系咩意思啊？
A flash in the pan is something that starts out really well, but lasts for only a very short amount of time.
哦，就系昙花一现。你只系话你希望呢个新投手唔好喺开始嘅时候表现出色，而好快就寂寂无闻。
Right.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 new author's first book got a lot of praise from critics, but he turned out to be a flash in the pan because his other books were terrible.
我明啦，呢位作家嘅第一本书一鸣惊人，但系只系昙花一现，因为佢后来写嘅几本书都好差。
That's right.
Larry, 你有冇注意到呢度自从起咗新棒球场以嚟，靓咗好多啊，餐馆、商场都多咗啊。
Yeah, a lot of people thought it would be a flash in the pan, but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development even a few years later.
是啊，这个地区的发展不是昙花一现，而且持续下来的。虽然现在经济不景气，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Well, there were some signs that the economy was improving a few months ago, but unfortunately, it looks like they may have just been a flash in the pan.
是啊，当时那些经济指标似乎很鼓舞人心。点知冇几耐，情况又变坏啦。
Well, spending $5 on dinner will only be a drop in the bucket for the economy, but a hamburger does sound great.
好啊，虽然我哋唔能够改善全国嘅经济，但系总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嘅胃。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a drop in the bucket， 表示无关紧要，沧海一粟；而另一个咧就系 a flash in the pan。意思就是指昙花一现。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